就这么回事。我们继续的一同的为今天的主日敬拜献上我们的一同的祷告。圣灵，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为圣，愿你的宝降临，愿你使你真心在地上，如同赏在天上。那就感谢你，你爱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出宝血为我们舍命。我们今日虽然分散在全地的各处，但我们感谢就是你，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无论身在何处，但我们同心合意，我们有两三个人一同聚集的时候，感谢你，你竟然临到我们中间，感谢赞美你。爸爸说，求你特别的怜悯，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求你特别的怜悯，不晓得当真正的祷告，我们承认不单你不晓得，我们的肉体，我们的邪情私欲，我们淫欲的邪恶，还会困扰甚至困扰我们，是你造成我们很少祷告。我们查实圣灵帮助，谢谢我的父母在这个主日里面亲自的动工，祈求爸父你在这个主日将一切的荣耀都夺回归你，愿荣耀归于耶和华圣灵，感谢赞美你，祈求你特别的怜悯，祈求你特别的怜悯，哇！当人在世上争夺罪恶加添的时候，你曾用洪水审判了全地。哇！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处境里面，我们也知道，疾病在、疫情在不断的去蔓延，祈求阿爸父的怜悯，好让你的儿女心回转，更加迫切地向你呼求和祷告，承认人的软弱，父啊，唯求你特别的怜悯，让更多的人在当中去认识到生命的真相，知道自己不过是受造之物，出现小时就消失了，让人的眼光不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让人的眼光不要定睛在这世界上快要过去的人身上，让人的眼光唯独定睛在为我们的救恩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感谢你，求你特别的怜悯你教会的儿女，无论是他是在湖北，还是中国其他的地方，或者在其他的教会里面，哇，我们都在你的教会当中，我求你加恩典、加力量，好叫你的儿女心里面刚强起来。感谢你。我们也将今天正道的张福大牧师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祈求阿爸父你 就圣灵大大的感动他，充满他，哇，就求你使用你的仆人丈夫大牧师传讲你的话，哇，就求你使用你的妻女，叫你的话语一起开就发出亮光，感谢赞美你，阿爸父啊，也祈求你奥赏的怜悯，我们现在是透过网络、透过视频，各处的弟兄姊妹是一样的，同心合意的聚集精神，祈求你特别怜悯，我们虽然眼目不能互相看见，我们心却火热，却彼此的在一起。祈求阿爸父，你也怜悯，看顾你的儿女，都将你的儿女一同交托在你的手里面，越过人一切的网络，彰显你的全能，彰显你的荣耀，归一切荣耀与我们父神，直到永远。父，求你垂听我们这样无愧的祷告，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有权柄给了那骑马，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刺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之死，我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一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和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
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思想上帝自己的话语。那我们呢，感谢主，继续来到我们启示录的第十讲。那我们也看到什么呢？ 其实上帝所预备的时间是最好的，上帝的时间是有定时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什么呢？感谢主是什么呢？我们来到启示录，我们正好现在开始讲关于上帝的审判七印的那个。所以呢，我们会看这个大纲。那大纲呢，我们看到说以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我们看引言是 一章一到八节。那我们上次讲完了第一章的第九节到第五章，我们最后看到了神迹羔羊的意象。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在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启示里面，当我们要面对将要来临的这个审判的时候，这个灾难的时候呢，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上帝本身和羔羊。没有，我要举手申请啊，我要举手申请。没有，我开不了麦了。好，现在可以了哈。好，那我们感谢主啊。那我们现在呢看到启示录的，然后呢紧接着来到了我们今天会讲，正好上帝是透过现在的这个灾难让我们来什么呢，我们最近会讲一系列的关于启示录里边的审判，关于上帝审判里边，我们会讲今天会讲印的审判里边的前六印。当然这个是可以说今天我们主日所讲到的信息不是一个好的讯息，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对非信徒来说是一个很悲惨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那这是关于七印，然后带来七号，然后中间有一个插段，有两个插段之后呢，我们再来七号所带来的是什么？七晚的审判。那七晚的审判是，那就是全球性的、宇宙性的，甚至在上帝所造的万物当中带来的一个审判。最后我们看到巴比伦的倾倒，这个巴比伦的倾倒不是只是讲巴比伦本身，巴比伦所代表的是整个人类文明，人类的什么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所有的这个世界的系统全部要灰飞烟灭。在上帝的永恒的旨意里边，神要用他的火消灭这一切。顺便看到了巴比伦的倾倒，那最后来到上帝的最后的审判，基督带来永远的审判。对非信徒来说，对你不信徒人来说，是一个凶恶的信息，是一个痛苦的一个结果。但是感谢主什么呢？最后的审判是来临之后呢，那我们说，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对基督徒来说却是什么呢？却是一个圣众神永恒的家乡，是一个美好的归宿，是一个福音的信息，大好的信息。当我们说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说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那基督再来呢，那是一个永恒的美好的信息，就是我们都来接语，我们愿主耶稣基督再来。所以当我们明白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明白呢，其实面对我们当今所面对的，其实上帝是小试牛刀，让我们这个时代基督徒面对一些灾难，面对一些病毒，面对一些逼迫和患难，到底看一看我们每个基督徒是真性的还是假性的，是刚强的还是软弱的。所以这个是需要主借着。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怎么呢？继续的来。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好，那我们来看什么？第一插段，我们看先看看今天呢，明白这个，先用个图表的方法来明白。说六章十一到十七印的灾里边，是每印开启地上的这个开始，生出灾难来。 这个我明白。好，我们看到六到一六章一到二节是第一印，无间邪功的白马，代表了世界性的战争，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好，我们看到第二个是三到四节里面第二印，红马是内乱和革命，这个我们等会要看红色政权所带来的这个，其实这个对中国人来说哈，我觉得是特别有趣的。你可以等会我们稍微展开一点点。第三印五到六节，第三印是黑马，指贫穷和饥荒。哇，这个是我们要接连续面对很大的危机。然后呢，到七到八节是第四印，灰马是指向死亡，死亡的气息。好，然后呢，第九到十一节第五印是灾难中殉道的圣徒呼喊深渊。哎，在那个审判当中，确实我们看这时候看到的不是积极的，但不是积极当中仍然看到上帝的保守。当然其实第七章我们下个礼拜会讲什么呢，在七印的灾难中却有门神保守的神的子民，这是我今天不讲的，但是里面会提到在七印的灾难里面，从灾难的角度，从审判的角度呢，可以看到七印的审判，六印审判里边神仍然眷顾他的子民。然后呢，最后十二到十七节第六印就是日月变色，天地改容，这就是一个宇宙性的末世的那个灾难来临，带来的审判是极大的。好，下面呢我们就可以看一看什么具体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前六印，我们稍微仔细的分解一下，在这个整个的六印里边，我们看到了启示录六章一到十二节。来，我们看到，当然这是我们下个礼拜看第七章，我们今天看前六印之灾。那我们要知道启示录六章一到十七节要对应了，其实主耶稣基督在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当时门徒问了两个问题，就是这个末世的征兆是什么，以及主来临的时候那个末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临之前有末世的征兆会有哪些征兆，以及主再来之后会发生的那些客观的那个事情，这分两件事情。所以呢，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可福音十三章和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都讲到了跟这个，就跟七印、七号跟七晚之灾，整个的在耶稣基督亲自的在马太福音以及同样的福音书里边的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里边都记载了相关的时间在里面。不过需要把它分解开来，启示录把主耶稣基督亲自所讲的这些仔细的分解出来。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看看，我会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些内容对应的，其实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是差不多的，有所不同。但这个不同，今天我不能把三卷福音书都展开，这个呢可能我们时间不够，所以我们看来继续往下走哈。所以我们看看什么呢？那第一印，我们来看看，第一印是一到二节里面说。骑什么白马的，所以抱歉哈，这个白马你看不到，因为我故意用白字的哈，白马看不到就是白马，等会你看到的就是不同颜色的马哈。所以呢，在第六章说，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竟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所以看到没有，这个白马骑白马的象征世界性的战争。好，那如果马太福音里边呢，其实马太福音在二十四章六到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六到七节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叙述，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听见打仗和什么打仗的分身，而且什么还要听到什么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所以这就是我们就没有办法投影出来，但没有关系，就是在你看耶稣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分身，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看到没有。所以这一点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其实末世时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他的预言 他所讲到的一切不仅是关乎什么，关乎基督要再来之前，却也关乎什么呢？关乎基督再来之后，其实地上就开始什么不断的发生什么国家性的战争、地区性的战争到世界性的战争，这个就大家知道。当然也有什么，也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他们说意味着将来还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有没有第四次世界大战不知道了，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是就把人类整个什么给毁灭了。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所以我们来看什么呢，这个第一印的灾。但是我这个大家，我要跟大家什么呢，包括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什么事情呢，你注意好，现实世界的战争里面包括了什么，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是什么，是骑在马上的，我就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这个弓他们说什么，还有趣，我们说是没有箭的弓，没有说，一般说弓就要带着什么箭，他们说或者有箭或者没有箭，为什么让你知道什么呢，无论是日战还是冷战，就包括这个箭，他需要箭他可以射出箭来，他不需要箭他有弓，是什么意思，大家就知道了。实际上曾经发生过，这当然已经发生，这样还有发生了什么呢，他们说日战，我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那真的是日战，对不对，那个虽然那时候的武器没有现在那么厉害，但是那时候的炮弹各种子弹那是炸得那血肉横飞。当然我们也知道有时候好像这个世界的战争没有那么厉害，就是什么冷战时期，这个有时候大家知道历史的人就明白了啊。无论是所谓的美国跟苏联之间，美国跟中国之间，我们知道也经过很多年的什么冷战。好，这个呢我就不能展开，我们知道呢，无论如何第一印是先什么呢，你们要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是主耶稣基督再次他亲自预言的，这个已经有小小的发生，还在继续发生，将来还有什么更大的发生，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的。好，这是我们能够的第一印。来，第二印是什么呢，我们第二印是什么，三到四节里面是红马的。喂，这个大家知道其实很有趣哈，说现在这个国家红旗满天飘的，还有呢可能当然不止一个国家哈，你自己仔细去研究研究国旗哈，研究现在真正红旗所代表的国家有几个国家，你自己去统计一下。那么呢这就是什么呢，限制的内乱，内乱和什么革命，怪不得在一些国家不停的，你注意发现红色革命、红色政权带来的那种内乱确实是害死人。所以这是什么，在马太福音24章9到12节，我们可以看看马太福音九章那个24章9到12节里面所叙述的这段经文是什么，主耶稣就怎么讲的，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祸难中，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被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当然这里边可以说一部分是讲什么，讲教会哈，教会，但是呢更多也包括什么呢，这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原来在这个所谓的冷战里面，所谓的在一个国家的内乱里面呢，你看到没有，会有九到十二节里面看到什么，会搞着人心惶惶，彼此怨恨，彼此去控告，彼此甚至什么，就像耶稣在旧约里边那个马拉基书所说的，就是父亲跟儿子要成为仇敌，然后呢这个弟兄之间反目为仇，那就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红色的革命里面，大家知道了，那在我们如果是稍微像老人家也好，或者之前就中国历史的人都能够明白，大家经过文革时期大家也能够明白，这真的是什么，互相内斗，因为政权的问题带来 全民的饥荒，带来彼此的不信任，甚至彼此的去告发，常常你看这种，我就开玩笑说什么，在一个红色的这个革命里面，就是不停的你争我斗，你死我活。当然这个已经我们也对中国的一些老人家来说感受到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气氛，但是你将来可能还有更多这种，就是什么呢，我们经常撒旦一般什么呢，从外面攻击你，可能有时候呢并不见得能够把你打垮，外面的压力可能让你更加的有时候更刚强，或者让你更软弱，让你更壮大，或者让你更惧怕。但是撒旦发现外面的攻击不行了呢，他就开始让你内乱，让你内部产生彼此的怀疑，彼此的逼迫，彼此的斗争，甚至彼此的杀害。这个所带来的给世界带来的危害，给一个国家，给一个民族带来的痛苦是更大的。所以为什么在末世时代，我们说这个内乱和革命你要特别小心，包括教会内部需要做的保守。我们经常说，就像那个神的仆人，这次我在马来西亚有次开会的时候，神的三个仆人们都是说，其实逼迫也好，患难也好，对基督徒来说，要么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基督徒，要么让你变成更糟糕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的，绝对不会让你停在原处的。你说我也不进，我也不退，我也不过分的刚强，我也不过分的软弱，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关键是我们要小心，要提防这种所谓的第二印里面所带来那个危机。带来什么危机呢？就是内乱和所谓的内部的革命。好，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来看看，我们看看第三印，我们看看第三印为什么要换。来继续啊，我们看看第三印里面，来看骑黑马的，它象征着贫穷和饥荒。所以在这里呢，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在那个第二印里边说，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就全民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什么彼此的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求主为这些红色的政权祷告，一些红色的国家祷告，要希望主能够看顾掌权者，怎么让神的子民能够平安敬虔的度日。好，结果带来是什么？是死亡，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你知道吗？啊，我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统计哈，一个什么统计呢？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在我的那个大学的同学群里面，他们发，因为我们是学历史的哈，那呢，他有一个发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但我不能多读哈。这篇文章就说中国瘟疫不完全简史，那么这就是说，你看，他说千村雪历人已死，万户萧树鬼唱歌。说这是1958年毛主席得知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后写下的诗句。他就当时在58年的时候引发的瘟疫在南方扩散，死亡无数，人心惶惶。中共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派出大批医疗队到疫区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工作取得明显效果。当然这是所记载的在1958年所发生的这个血吸虫这个灾难，什么呢？惨状用万户萧疏哀鸿遍野来形容毫不为过。当然这是瘟疫的在58年所留下的一个深刻的印象。当然我这篇文章很多，我不能多读，但是呢，他说中国的最早在历史上可以记载到的那个瘟疫是什么时候呢？是在公元二年汉平帝的时候发生的什么大瘟疫， 已经有14次的记载，这个很厉害哈。所以呢，也就是说，当然如果在历史上可以查找的确切时间，大概有9次发生瘟疫。那三国时期，也就在建安22年，也就是公元217年，北方发生瘟疫。所谓的建安七子，很有名的建安七子之中，竟有5人死于传染病。那这个呢，那我就快速的看一看什么呢，就是在在北宋的那个时期，南宋北宋都发生15次大瘟疫。还有呢，在明朝的朱元璋年间到纯真皇帝殉难的这个277年时间里面，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瘟疫是75次。那甚至有一年说爆发多次瘟疫的惨状。那从清朝入关到鸦片战争爆发的是在196年里面有78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瘟疫。到光绪21年爆发了京师匈奴大疫。也就是说从1902年黑龙江爱辉霍乱流行，到1910年东北鼠疫，三场大瘟疫。好了，那么到了，也就是说中国历史的瘟疫呢，而且统计是什么呢，全部是以肺型为主的，全部跟肺有关系的。历史上大约3到20年就会发生一次，主要集中在十月份到二月份这4个月里面。这个中国现在统计好，每3到20年里面中国会发生一次瘟疫，而这种瘟疫主要集中在每年的10月份到2月份这4个月，看到没有。所以也知道死亡人数呢巨大的是到哪里呢，他说在公元468年的中国，当时的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发生疫病，死亡人数达到14到15万人。你想想，在当时的公元468年的中国，就曾经一次瘟疫死了14万到15万的人。好，这里我就你看，他这里就在1232年，在河南不到50天死了9万人，在1308年浙江一次的瘟疫死亡了2.6万人，在1331年河北部分地区90%以上的人口死亡，1358年山西、河北死亡数达到了20万人。然后呢1401年山东死了2.8万人，福建死了2.5万人，1408年江西、四川、福建7.8万人死亡。好，中间我就不再读，我跟他读到什么，这里我们最近的是什么时候，大家知道哈，在1946年11月份，香港820人患天花，死亡了530人。在1947年到1948年，内蒙古东北18个县市鼠疫流行，死亡3万多人。1949年以前，中国性病泛滥，患者达到1000多万人。好了，再来看1952年到1953年，辽宁西部的疟疾爆发流行，死亡了268人，甚至1972年上海市皮炎大流行，患者大概50多万人。这个呢我们就不读，我们就不再读了哈。那我就问，这个不是，这是一个中国政府所出的那个中国叫疫病不完全简史里面所提到的那个，其实所带来的各种灾难杀害地上的1/4的人，这个是很厉害的，很厉害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大家，我就是跟我们来看看，好了，来到了感谢主，这四个印看到什么呢？是没有希望的啊，好惨。这个惨好像呢，无论你是可以说是我们的祖先们，我们的同胞们，当然你还要，我们还没有知道什么，有英国的那个各种的，大家历史上的一些黑死病也好，包括在其他国家发生的死病，甚至最近在美国所发生的流感，对不对？天灾人祸不断的发生。好，这是前四印，来，我们来看看第五印， 第五印是什么呢？好，跟你我有关系了，跟我们的新人有关系了，是什么呢？九到十一节里边，我读给大家听一听。九到十一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神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又有话对他们说，还有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呢，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好，我们看到什么？感谢主是什么呢？这就是什么？这个我们就不去看待马太福音，其实好，我们可以看看，其实在第二十四章，第二十四章呢，我们看看什么呢？就是二十四章第九节，他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中，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在十三十四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得万民做见证，有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们在这看到，我们在马太福音特别是自己所讲的，来，我们继续往下走，不着急，那个经文可能你不用再打，我们看继续的，先玩我这个 PPT 先往下打出来，打出来大家可以到时候再去查考。来，我们下一个内容，被受害逼迫而被杀殉道的圣徒里面，我们说在这里边讲到三个重要的内容，叫三个重要的内容，那个是为福音和耶稣基督做见证而被杀的。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主耶稣基督在自己还没有受审判复活之前，也亲自的什么见证出来的，就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在第九节说，有为神的道，就是福音为主的，并为做见证，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被杀之人的灵魂，他们呢？你看到没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七印当中，在一个七印的灾难里面，逼迫也是伴随着的，弟兄姐妹。所以他们很有趣，为什么？其实在这个瘟疫之前，对不对？确实教会是面对很大的逼迫，这个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个是我们共同经历的。无论是国内的教会还是香港的教会，都要面对接着香港的那个运动给教会也带来很大的危机。那么在这里我们感谢主什么呢？这是好，但是感谢主，这些被杀之人的灵魂并不是死了就死了。大家知道，记不记得人类第一起凶杀案，该隐记住他的哥哥亚伯，兄弟亚伯，弟弟亚伯，要把亚伯杀死了。结果呢，神来问该隐说，你的兄弟在哪？他说，我不知道，我其实看着我兄弟了吗？掩盖自己的罪恶，企图去逃避自己的责任。但后来神说，你准的罪，你兄弟的血在地里什么哀告，知道吗？在控诉你的罪行，你不要以为你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以为什么神不知鬼不觉。我告诉你，人可以不知道，神一定知道，魔鬼也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子啊，每次你做事情叫要是人不知，除非什么己莫为，对不对？好像有时候你可以瞒天过海，你可以瞒欺骗得了一些人，但是神却要把你给显明出来。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你看到没有？这是神的仆人们怎么样呢？他说，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神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在为公义的审判而向神呼求。哎，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被世界恨恶，被这个世界所抛弃，甚至被杀殉道，无论是历史上逼迫基督教的人，甚至包括天主教时期那些杀掉很多那些真正被所拣选的，那些开始倡导义行称义的，甚至一些敢于说出真理的那些科学家们，他们的灵魂仍然是不死的。那些基督徒们虽然他们肉身被杀了，但他们的鲜血 他们在祭坛之下会控诉他们的罪行。不要认为我们受逼迫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也不需要把它渲染的过分的血气，你知道吗？所以这时候我记得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提姆泰凯勒正好是讲那个启示录七个教会，他第一讲我就记得他讲什么了，他说逼迫也好，患难也好，给人带来的第一个可能什么，就是让你自哀自怜。好，自哀自怜之后呢，会给你带来什么？另外一个阶段是自义。为什么？哇，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胜过逼迫，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可以胜过瘟疫和病毒，又带来的是骄傲。所以看到没有？所以在我们人面对灾难的时候，面对逼迫的时候，面对患难的时候，要么就是自哀自怜，要么就是自义自傲，企图用人的力量，如果你胜过所谓的表面胜过这个目前的灾难和患难中，又带出另外的骄傲。所以你看到没有？没有福音的话，你知道吗？没有基督的救恩的话呢，你只能从外面改变人，通过环境的改变、条件的改变，甚至通过逼迫的产生，甚至逼迫的挪开，都不能改变人。你发现没有？不能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法老王亲眼见证很多神迹，他信吗？不可能信，因为神使他心刚硬了。所以这个被罪恶充满的人，神就让耶稣基督从此就说了，如果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来到他的地上告诉别人，上帝是真实的，上帝要审判罪恶的，不信的人还是不信。但是感谢主，我们这里看到什么呢？在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六印当中的第五印里面，被杀殉道了很多，但是他们是为福音和主耶稣做见证的，为公义的审判而献上呼求的人。注意，他这很奇妙的第三点很重要，什么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我们感谢主，知道吗？神永远纪念的。你不要觉得一些弟兄姐妹被抓、被判刑，甚至被杀殉道，是一件过分哀伤的事情。从情感来说，当然我们不愿意，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去坐牢，不希望我们弟兄姐妹甚至就什么很快离开我们。我们在肉身里面还是珍惜彼此的爱，彼此关系是好的，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的弟兄姐妹虽然为主被抓了，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其实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明白基督的福音，知道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为什么？因为最不应该死的、最不应该钉十字架的、完全无罪的耶稣基督，他受到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公正的对待，最不该死的、最不该被羞辱的、最不该被抓的耶稣基督，他却被抓、被羞辱，受到了世界上最不公正的、最不公正的对待，就是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他埋葬，他为我们舍身流血。这就是历史历代的先知们，甚至仆人们为主做见证，为主做的见证。他们的灵魂是不朽的，神却赐白衣给他们，什么意思？他们是被耶稣的宝血所洁净的。而且还有一个伟大的事情呢，他说利瑞还要安息片时。哎，我们应该怎么说啊？哇，你们有冤屈哈！你们虽然被主拯救，你们被杀了，你们的冤屈，你们含泪忍耐，忍受着这个什么逼迫吧？不是的不，那些被杀的灵魂，甚至为主殉道的那些儿女们，他们并不是在那里咬牙切齿的，等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是的，这里。我很喜欢这个词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对着那些被杀殉道的圣徒，甚至今天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要用你的血气对抗我们所要面对的逼迫和患难。为什么呢？ 因为你以为为他们去打抱不平的那些弟兄姐妹，是我们从情感上我们觉得黑白颠倒，公义不沾，邪恶流行。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些为主殉道的神的仆人们什么呢？他在安息在主的怀抱里。这个圣经用的很奇妙，是吧？他们的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哇，他们感到更加的悲惨啊！哇，还要等着什么？更多的神的仆人要被杀。啊，这是从这个上帝从审判的角度讲哈，从审判的角度讲，从这个黑暗的角度来讲，所带来的一个极大的什么危机，是毙了我的脉，我听到我的回音了。好，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看到什么呢？对，其实从积极的角度讲呢，是讲福音要传到万民，要让神得救的数目也满了。别烦，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这个是彼此是爱刘备反的。什么爱刘备反呢？就是得救的人数目填满了，也就意味着什么呢？灭亡的人也就无法改变了。当然这里在这里是用从审判的角度，从灾难的角度讲是什么呢？讲什么呢？讲被杀之人的数目填满了，就是说为主被杀殉道的神的仆人，都是我们知道都是在上帝的预定的旨意里面的弟兄姐妹，所以你不要过分的担心。我们所以为什么知道没有神的容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什么地上，不会掉在地上。没有神的容许，没有一个他的儿女会面对死亡的威胁。所以我们请大家一定要放心。所以这个嘛，就是说等候上帝安息。这里我用了一个词很有趣的，我就这么说，就是安息等候上帝救赎计划的完成。什么意思？就是这里说什么呢？就是这等到什么呢？满足了数目，连被杀殉道的神的儿女们的数目都是神所预定好的。这个很感谢主哈，很大的恩典，很大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就这样成就了。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第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来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处。有看到没有？记住吗？大家看到吗？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四个问题，看到没有？地由地震的缘故，太阳和月亮失去亮光，然后呢星辰坠落于地，天被挪移，地上好像变动所为，怪不得他们说是巴马，巴马传授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里说，因为叫当地地壳运动所谓，所以那里呢是一个现在地壳的大峡谷，什么呀？就那里的地质特别好，那里的水也好，所以叫传授村。所以去那里真的不错，我真的觉得不累哈。我记得那天早上我跟林星长老跟那个阿高庭我们那天早上我三点钟就醒了，当然心里有负担的原因，那时候面对教会的一个困难时期。我记得我那天几乎哇睡两三个小时就有精神。确实这个好像那里的山水空气电磁波那个什么负离子确实很厉害，让自己确实好像不太觉得那确实好像有一种有意义，是不是心理的我不知道，但我为什么感谢什么？但这个事情不是好事情，什么叫六岁的灾难？哎，但如果你去看什么呢？说看一看，就是大家注意好，如果是说这个事情有两次，他什么呢？他说月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成血红，对不对？变成什么？那个红变红像血。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到有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发生过这种事情啊？大家能想到吗？什么时候发生过这种事情啊？有人会认为什么呢？
有人会认为是使耶稣定十字架，但他断气的那个瞬间，遍地什么黑暗，对不对？遍地黑暗到什么样呢？就是说，当时也说，日头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了，是在耶稣在十字架断气的那一瞬间，有部分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场景发生的。有一些神学家认为什么呢？是这里的这个第六印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死亡的那一刻发生的事情，但那个呢，很多人不是完全同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第六印的灾难可能比那个场景会更厉害，而且那个是完整的，这次灾难有太阳月亮是亮光，星辰坠落于地，天被挪移，地则发生变动的错位头呢，这是更象征的，就是什么呢？月出这一张，我们可以看看月出。其实很多会先生们，月出这一张为什么很重要呢？也是后来的彼得，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五旬节什么讲论里面，荷尔摩俄拿米红哈，对不对？这个在月出第二章，后来彼得讲道里面，五旬节讲道里面特别引用了这段经文，在第二章第三十节和三十节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看到没有？这在约珥书里边预言什么？当然在什么预言什么？在天山地下就是什么呢？就是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那这里面可能什么？彼得在五旬节讲道里面引用了这段经文呢，他们有人也会说什么？这个六印的这个灾难，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会发生一小部分。这个预言的应验，它不是一次性的应验，它是不断被应验，不断甚至用圣经原文上的应验用什么词叫填满，不断的被填满，所以有点叫渐进式的预言。我们知道，因为旧约里面知道，旧约它预言末世的时候呢，它包括主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因为新约时代我们要分享两次，基督第一次不也不像每时每刻都听的，也不是有时候需要讲到的哈。所以呢，这么它就旧约时代包括主耶稣的第一次的道成肉身，也包括第二次的来。所以呢，它我们新约里面就把耶稣已经在这第一次道成肉身到再来。所以呢，它是可以分开的。所以呢，我们那么旧约时代，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其实它很多预言什么是预言，包括了基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那我们为什么把什么？如果按照时代的划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来临，就什么就是末世了，对不对？叫邪恶淫乱的时代嘛。我们把它叫做千禧年嘛，对不对？千禧年为什么这次我去马来西亚时候，我们有机会，我们第二地方可以知道叫第三千禧年时空，他就把什么呢？把耶稣降生。公元一世纪到公元一千年是第一千禧年，公元一千年到公元两千年是第二千禧年，所以现在公元两千年就叫第三千禧年。哎，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它是按照无千禧年观所划分的，这个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所以呢，那么使得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他的预言呢，都是关乎末世的预言。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讲，他不是只是讲耶稣再来时候的那个场景。情况是什么？说是你在降临的日子之前，你注意，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在马太福音，当他们问耶稣的时候呢，耶稣怎么看呢？他说：“你看，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还有你降临的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这里门徒问的是两个问题，耶稣回答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什么时候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会被拆毁？ 就是公元七十年，罗马的将军，对不对？占领了耶路撒冷，把圣殿毁掉了，甚至一块石头不要留在石头，因为放火烧的时候呢，那金子那些被融化之后呢，留到废墟里面，他们要把那废墟里的金子当成刀片把它撬出来，所以就是一块石头都没有留在一块石头上。这个耶稣所讲的，它不只是关乎将来基督再来，也包括了耶稣就降生之后，在世上所面对的世上一切的灾难，就是末世从基督降生第一次降生开始。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六一这个灾难具体的成就，完全的成就是在，或许我们还没有到来这个时间。但无论如何呢，我们要做好准备。为什么？因为这个对。这下面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是什么？一切不信未遇之人，都要面对上帝愤怒的审判，甚至很恐怖，他们害怕躲避。你看那些人对一切的君王啊，这个代表政治家哈，所有的君王、臣子，这都是代表了所谓什么？一些社会上层的拥有。权力的第三是什么？是军将军，好，代表什么？军事的富户，代表什么？一些财富、经济的钻石，代表那些所谓的残暴的、有势力的、有社会势力的、有社会地位的，所谓的在各个领域里面。所谓的有权利的钻石，还有呢和一切为奴的，哎，也包括那些什么没有身份和地位的社会低下层的那些为奴的，包括自主的，你看到没有？所以这里面我帮总结什么呢？这个总结是很有趣的什么事情呢？第一，你看这是后面的，是第十六节、十五节，就地上的君王、臣子、将军。户户、钻石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找到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看到没有？所以这些灾难给世界带来什么？是恐惧，是惊慌，是逃避，是不敢面对。做保护者的那个荣光，不敢去面对羔羊的愤怒，是凶恶的信息，是审判的信息，是定罪的时间快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他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这时候看到什么？我们回到我们那个 PPT 的那个，看到什么？我们要明白，一切不信愤怒之人都要面对上帝愤怒的审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先把这个六印呢，看这种，看到我们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而来，不但是关乎那些不信主的人，甚至我们信主的儿女们也一样，在六印当中也看到很多逼迫的惨状，一些神的仆人被杀殉道，甚至神说还不够，还要审候那个被杀的数目的天嘛，仍然这不是我们的悲哀，不是基督徒的胆怯，也更不要惊慌散胆。相反，当审判来临的时候，真正内心消化的不应该是基督徒，不应该恐惧，不应该惊慌的是那些神的子民。虽然我们所面临的确实比不信主的人的逼迫更大，他们面临自然灾害，我们要面临所谓的自然灾害，我们还面临一些人祸。面对一些什么，甚至基督徒面对什么，为义受逼迫，为了福音，为了基督做见证，我们要受逼迫，然我们仍然不会死，我仍然不会惊慌。为什么？因为神的审判的来临，他的灾难的这个降下，我们基督徒也一样要承担这个痛苦和其中的经历，但是我们却是蒙神保守。我们这个今天的教练是什么？看到上帝愤怒的审判将要临到一切不信主的，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你什么地位，你有多高的知识，你有多大的能力，但是 一切不幸的人要面对上帝定罪审判，上帝的愤怒要彰显出来。就是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是要幸灾乐祸，我们不是在这里什么拍手称快，我们不是要看到我们同胞不幸的同胞被这个瘟疫、被这个逼迫、被应该有的政治的这种迫害带来的是呼天抢地也好，或者是慷慨激昂也好，这都不是我们要去焦虑的地方，也不是让我们要么过分的同情他们，也不是让我们过分的去什么去支持他们。我当然我们不是回避现实，我们也不要忽略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的焦点是在耶稣基督和他的身上。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借着这个审判的来临，我们看到我们更多的不信主的同胞要面对上帝愤怒的审判，真的不是让我们在那里拍手，不是让我们在那里很开心，不是让我们在那里幸灾乐祸的说好啊活该啊，你们不听老人言啊吃亏在眼前啊，也不是因为你不听我们传福音你们死了活该，像什么听到就是应该的，这话是对的。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是蒙了神的怜悯的人，我们应该诚实。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我给大家一个挑战，趁着还有今日，趁着我们还能够在地上，趁着现在是世人惊恐万状，趁着瘟所带来的混乱带来的人心惶惶，我们基督徒却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心态，要有平安，要从上帝来的喜乐，要有当然我们要尽可能反观，我们不要尽可能不要被病毒感染的前提下，我们要肝肠壮胆去趁这样一个机会传扬主的福音，赶快跟你还没有信主的身边的每个人要有使命。妈妈今天见了分享之后，使你马上产生负担，你的家人还没信主的怎么想办法传福音给他们，你的邻居还没信主的怎么有紧迫感传福音给他们，我们身边还没信主的同学朋友亲戚怎么赶快传福音给他们。为什么？因为主审判日子就要来了，这个期应是最开始的那个三个七印七号七碗里面还不算最厉害的审判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抢救主人，能够帮助
同胞们
同胞们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呢，能够被主什么早日的拯救回来，得到上帝的怜悯。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是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所惧怕的，我们所恐惧的不是灾难，我们所恐惧的是我们身边更多的人的灵魂他们灭亡，他们要下到永远的地狱里面，那个才是我们今天借着这种瘟疫病毒逼迫饥荒瘟疫，就是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四个甚至野兽所带来的给人肉身带来的痛苦，不是最大的悲哀，不是我们最大的最难过的事情，而是我们看到我们身边一个个不幸福的灵魂他们走向地狱，他们面对上帝的审判惊恐万状，然后呢开始呢开始心焦化了，那个恐慌甚至瘟疫过后之后的大家的心更加的心理的疾病身体的疾病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危险那个困难更大，从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这个上帝六印的审判来激起我们基督徒懂得爱与关爱，因为当今的世代邪恶，所以让我们不是去唯恐天下不乱，也不是幸灾乐祸的看到那不幸福的人遭殃我们就欢喜快乐，甚至说不要看到不要期待看到我们所痛恨的某些事情那些人灭亡，我们觉得我们很得意吗？不是，求神用怜悯的心，愿怜悯向审判发生。我们接下来接受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接着今天让我们看到启示录第六章。 看到上帝所降下来的六印的灾，主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主啊，你也借着一些红色的革命导致人心惶惶，你死我活，哀忧我家，内忧外患，然后你也借着自然的灾害带来饥荒，带来很多的各种火灾也好，所谓的水灾也好，所谓的霍乱也好，甚至武汉病毒也好，主啊，让人心消化。当然你就是要借这些战争饥荒瘟疫野兽来杀害杀灭地上四分之一的人，甚至你的儿女们也要受到逼迫，甚至很多人被杀殉道。但是我们感谢你，你仍然坐着为王，你仍然掌管着历史，你仍然命令一切事情的发生。我们赞美你，所以我们为着你所降下来的这个审判来赞美你，甚至为着你的这些神的仆人被逼迫来感谢你。主啊，因为在这种逼迫患难当中，人人并没有盼望，可哪怕那些未有殉道的人，你却赐白衣给他们，他们在那里控告世界罪恶的同时，祈求神神他们流血的冤，主要是他们安息等候更多的儿女们，还有一些儿女们为主被杀殉道，直到福音传遍地，你拯救的人都被拯救，定罪的人都被定罪，那么赞美。所以你就开始这样宇宙性的灾难来审判这个世界，那让你不信主的人确实要面临很悲惨的境况，他们害怕审判的领导，害怕灾难的来临，躲在岩石洞里，躲在他们所认为的安全的地方都不安全，所以他们害怕面对神的荣光，面对高阳的神愤怒，他们惊恐万家。主啊，主让我们真的，我们不需要在这里居高临下，我们不是去幸灾乐祸的，也不是在那里自意自傲的来判断看我们同胞的笑话，乃是在这样一个灾难当中，一方面我们感谢神，知道我们是神国命令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有上头来的平安和喜乐；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能够为这个罪恶的世界来代祷，盼望神透过这个灾难审判，能够拯救一些你继续要拯救的灵魂，好让我们更加怜悯我们的同胞。就像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效法斯蒂芬，效法很多你的仆人们，甚至保罗说：“宁愿自己被咒诅、基督分离，他都愿意他的同胞得救。”摩西也愿意，然后从身上涂抹他的名，让人换上同胞的得救。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使命，给我们负担，尤其是在这个瘟疫流行的时代，让我们珍惜给我们在世上的光阴，来传扬你的福音，来见证你自己的荣耀，也能够对你们彼此扶持，彼此的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谢谢你，越是知道这日子临近，我们就更待如此。祝福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在这个当中，让我们尽量的保全自己，尽量不感染病的同时，让我们也不需要伤感，不需要胆怯，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但是刚强、仁爱和谨守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祝福在不同地方听到了这些节目，都能够为主的道所感染，所造就，所提醒，所劝勉，所责备，所干强，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我们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从而在我们同胞的困难上、患难中看到我们的责任。这就是基督给我们的爱。谢谢你，再次赦免我们的罪， 搭上我们的软弱，依旧是疾病来掌管这次武汉病毒所带来的影响，好让我们在这里面有一年能够为中国代表，为湖北代表，为武汉代表，甚至能够为日本代表，为周边的这些国家的代表，好让更多的子民能够归向我们国度。谢谢，把荣耀归给你，这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